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上周我们结束了旧约出埃及记的分享，那从这周开始，我们将分享新约提摩太前书。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一次，主要是关于教牧书信的概论和提摩太前书当中一到十一章的内容。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直到今日你都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愿你在各处设立你的宝座，以你的话语全能来吸引我们，并且差派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来开启我们，使我们能够得见你的荣光。愿我们的颂赞也能被你悦纳，因此你在我们身上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从这个主日开始分享提摩太前书。通常把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呢称为教牧书信。提摩太后书因为写作时间最晚所以呢我们在次序上就把它放在后面。但实际上这三卷书信不是在讲如何牧养和医治心灵。这三卷书信主要是针对教会里面承担牧者的工人来讲的，教导教会工人如何在教会当中行使牧养的职分所以这三卷书信主要的内容是关乎教会工人的品格以及牧养工作该如何来开展。所以呢，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呢看成是使徒保罗在他侍奉后期针对当时教会的需要所写的教会牧养的工作手册。所以呢，凡是要在教会当中参与侍奉的人其实都需要来学习。而具体的提摩太前书它主要的内容呢也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就是如何对抗错谬，第二就是如何宣讲真道和祷告，第三如何选拔工人，第四如何针对教会当中不同的群体来牧养。我们也盼望呢，透过关于教会工人的品格要求和侍奉责任的分享呢，来鼓励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羡慕圣工参与教会的侍奉，并且也知道如何在教会当中处理关乎真道和牧养的一些具体。好，那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一到十一节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保罗对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侍奉的时候如何处理错谬的道理，以及相应的话语指示的内在要求是什么。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保罗对提摩太的问候。保罗所写的所有的新约书信当中，给提摩太的这两封书信，就是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这里面的问候语和保罗所写的其他的书信都不一样。它的不一样或者它的特殊地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保罗对于上帝的称呼，在这里面是用救主上帝来称呼的，这在保罗其他书信当中很少见，可是在提摩太前书当中却有三次。所以这里面强调上帝是救主，而没有直接称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可能对于保罗来说他是为了强调救恩的一致性和救恩的来源。所谓救恩的一致性，就是并不存在两位不同的神一位是新约慈爱的耶稣一位是旧约严厉的耶和华。在保罗看来，当然事实上也是如此，新约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和旧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耶和华是同一位神，圣父圣子对他子民的爱并没有什么不同。就像使徒约翰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而对于救恩的来源，我想保罗所强调的是关于救恩的一切真理，关于救恩的一切作为都是从上帝而来，不是从人的思想文化和想象中来的。所以保罗对于救主上帝这个称呼，可能主要是针对当时在教会当中存在的一些对于上帝和救恩认识上的一些偏差。第二个特殊的地方在于保罗对于主耶稣基督的称呼， 这里面保罗说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当然保罗也曾经在哥罗西书当中说基督是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但不管怎么说，保罗在这里所对于基督的称谓并不常见。我们说可能基本的层面上，保罗是为了表达唯有基督能够把我们从死亡和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他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盼望。但是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将盼望和基督耶稣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从某个角度其实还可能表达了保罗的侍奉观。一方面，侍奉当中的依靠和能力都从基督而来，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虽然他作为工人在教会当中来侍奉，但神自己必定看顾保守他的教会。另一方面，基督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指服事当中的喜乐和满足都是从基督来的，就像诗篇所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我想当保罗表达说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可能表达了自己内心当中侍奉的动力。他为什么如此的劳苦？他为什么天天冒死？他为什么在地上的时候四处奔走呢？不是因为保罗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盼望，也不是保罗要在这个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心中如此热切的侍奉，是因为他有一个属天的盼望。第三个特殊的地方，我们需要来看保罗对于自己使徒职分的表明。当然我们知道在很多书信当中保罗都很强调他的使徒职分。我们也知道保罗对于使徒职分的强调呢，不是为了突出他的个人地位，而是为了强调他所讲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按说对于提摩太来说，保罗从某角度不需要强调自己的使徒职分，可是我们发现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依然保罗强调自己是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使徒的职分。我想主要的一个目标，保罗强调自己的使徒职分，是为了表明他具有裁定教会当中关于真理争论的权柄。也就是说，哪些教导是从上帝而来的纯正话语，哪些不是，保罗是有权利来判定的。保罗说哪些是，哪些就是；保罗说哪些不是，哪些就不是。那当然这不是说保罗很专断，而是上帝赋予给保罗有使徒的职分和权柄，他就是来做这件事的。这点对于当时教会所面对的错误道理的挑战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里面其实保罗也暗示了提摩太在教会当中处理错谬宣讲真道的权柄是从保罗那里来的授权。好，第四个论到论案当中的特殊的地方，就是保罗对于提摩太的称呼。对于提摩太这个人我们都比较熟悉，这是保罗侍奉生涯当中可以说是保罗最为重要的同工。他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过程中在路斯德所选中的一个年轻人。从那以后提摩太就一直跟着保罗协助保罗牧养，作为保罗的代表去往各地的教会。但是保罗在这里论到他跟提摩太关系的时候呢，用了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因信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当然其他书信里面保罗也曾经提到过提摩太是他在主里面的儿子，保罗也提到过其他人，比如说阿尼西姆也是他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因此保罗在提到儿子的时候可能强调了信仰当中的传承性，就他们可能是从保罗而得以认识神的。但是保罗在这里称提摩太为自己的真儿子，我们也需要留意真儿子这个称呼也曾经用在了提多的身上。这里面强调真可能有两个层面的强调，第一个就是相对于肉身血缘的关系，在保罗看来肉身血缘的关系是暂时的，在基督里面的关系才是永恒的。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因为认识上帝的原因而建立起来的属灵的关系相对于血缘关系更为真实和恒久。当然我们说保罗和提摩太之间也的确建立了超越了血缘关系的深厚的情感。第二个层面，真儿子的称呼在这里应该有 信仰传承的含义。提摩太也的确透过保罗领受了牧养教会的职分和权柄，他也透过保罗领受了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和牧养教会的恩赐和能力。也就是说，这些都不是提摩太自取的，这些都是神借着保罗所赐给他的。好，第五个层面是保罗对于提摩太的祝福语，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这个祝福语和保罗其他的书信都不一样。保罗的所有的书信，除了写给提摩太的这两封书信之外，他的祝福语都是标准的，愿恩惠平安从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唯独写给提摩太这两封书信，就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是恩惠怜悯平安这三个方面。所以我们重点来看怜悯。怜悯这个词在这里面应该是强调了教会工人的职分，不是因为这个人比其他人更好更有能力上帝赋予给他的，而是因为单单出于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怜悯和恩待。所以保罗曾经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因为属灵的职分是一个属血气的人凭着自己血气的能力不能够来承担的。就说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胜任这样的职分。所以怜悯这个词就凸显了一个教会的工人面对上帝所赋予的这荣耀职分的时候内心里面应有的谦卑。他内心里面应该觉得自己不配，他应该也知道自己的无能，所以如果要在教会当中能被神使用，那么他应当仰望的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待。然后我们来看保罗对于给提摩太具体的教导是什么。我们看到保罗在问安和祝福之后没有其他的话语，直接就进入了对于保罗的对于提摩太教导的正文当中了。所以我们猜测可能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当中的确有迫在眉睫需要保罗去处理的错误道理的危险。所以接下来经文保罗就特别论到了提摩太作为在上帝的教会中承担牧养工作的工人，他的基本责任是什么。第一，不可以传异教。当然不是说提摩太不可以传教，而是保罗告诉提摩太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嘱咐这个词呢，在斯高本呢被翻译成训令，这个词在新约其他地方可以被翻译成禁止吩咐。所以这里面的嘱咐其实不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那种叮嘱，好像是一种很轻柔的建议，其实不是。这里面的嘱咐应该是带着非常强烈的命令的语气，它表达的是千万不可，绝不可以。但是这种强烈的命令语气却又不同于和人在争吵争执或者争斗的时候那种凭着血气的无怜悯冷漠和仇视的一种严厉。所以这种命令的权威性，因为它是来自于属灵的权柄，所以保罗在这里用叮嘱或者用嘱咐这个词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是一种在属灵上坚定温和又毫不妥协。那么什么是传异教呢？这里面的传异教呢，不单单是指比如其他的信仰，这里面的传异教是指所有明显和福音真理相抵触的一切教训，包括异端，包括异教，包括各种世俗的思潮保罗其实对于这一点呢还是格外的看重的过去保罗曾经对以弗所的长老们曾经叮嘱过他们，告诉他们说，既然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所以作为上帝在教会里面设立宣讲真道的工人来讲，慎思明辨为全群谨慎是基本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有你发现有人在教会里面传异教，传和福音相抵触的那些错谬， 那么你必须制止啊，你不能当看不见，因为在保罗看来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在加拉太书里，保罗就曾经说过，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那个人就应当被咒诅。所以教会的工人制止错谬的道理啊，是最为基本的责任。第二个，保罗对于提摩太的提醒是，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荒谬无凭的话语呢，在其他中文版本当中啊，被译为叫荒唐的传说。其实保罗在写给提多的书信里面也提到类似的命令，不可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就是说，除了上帝借着使徒、借着先知所启示出来的话语，任何虚构和编造出来的传奇故事、神奇经历都不能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保罗除了提到荒谬无凭的话语，还提到了无穷的家谱。啊，既然提到家谱，从某角度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可能主要是对着犹太人来讲的，因为犹太人格外的看重自己的血统。血统呢，不但让他们自豪，而且呢，血统可以给他们有一些权利和地位。但保罗在这里用无穷的作为修饰的时候，就指明了为显出自己的血缘出身的优越而做这些考据和研究的工作，对于信仰毫无益处。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无穷的家谱扩展为指那些似乎在圣经当中提到过有些关联的和真理，但是圣经又没有明确记载的事儿，比如说天上有多少天使啊等等，这样的事情在保罗看来不值得去花费精力。为什么呢？因为这等事只生辩论，也就是说和信仰无关的传说和对于那些无尽家谱的那些研究，除了引发争论，除了生出更多的敌对和争竞，显出人的骄傲和虚荣之外，对于敬虔的生活和明白真道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保罗说，这些事无补于神在信仰上所做的安排。那当然，保罗在荷尔本的翻译里面是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也就是说，神其实对于在教会当中的牧养工作有上帝自己的方式，那就是透过神所立定的教会领袖传讲纯正的道理并做榜样，用这样的方式来建造整个会众的生命。所以上帝在建造信仰上的方式跟安排，不是前面那些人的那种样子不是借着那些错误的道理传说家谱等这些毫无意义的空谈来将真理发表出来。不，上帝对于信仰的建造是基于他所拣选和设立的在教会当中的工人，以神所启示出来的话语来作为生命训练的根基。可是错谬的教导呢，其实是教会当中一直所面对的搅扰。甚至呢，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辩论的议题没有什么多大的错谬只是与真理与生命建造没有那么深入的关联。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种无关性对真理或许没有太大的影响，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中性的。在教会当中，那些和真理没有直接好像没有直接关联性的那些虚妄的空谈，一定会削弱和危害福音真理对人的造就。然后保罗就特别的论到了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保罗之所以特别提到律法是因为前面保罗反对在无穷的家谱上去耗费精力反对为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来争论。可能有人会误解说，保罗是不是反对律法呢？是不是反对研读旧约呢？所以保罗就特别在这里面论到律法在信仰当中的作用。保罗对律法的基本态度是什么呢？是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其实律法或许成为了福音的威胁。所以律法本身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质，那就是律法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是好的。保罗德罗马书里面曾经说过，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可是律法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以色列人却把律法误用为得救的法 或者得救的路径。他们认为凭着遵行律法就可以得到救恩，但是保罗却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所以保罗从来没有反对过研读律法，更不是反对研读旧约，而是反对对于律法的错误解读和错误应用啊，甚至从某个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把啊保罗对于律法的看法看成是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要求提摩太要警惕的在教会里面对于真道产生负面影响的第四个方面。如果说传异教是第一个方面，荒谬无凭的话语是第二个方面，无穷的家谱是第三个方面，那么错误的应用真理就应该是需要警惕的第四个方面。保罗对于律法的第二个方面的看法是，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设立的。什么叫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呢？是因为保罗在这里面所强调的是律法的最基本的功用，因为律法的基本功用不是让人通过遵行而得救，律法的基本功用是让人治罪。所以对于律法合宜的使用是什么呢？对律法合宜的使用就是作为福音的预备，让一个还不认识耶稣的人，让一个还不认识神的罪人，在神圣洁的律法面前自觉有罪，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他引到基督那里，借着基督，借着福音就可以得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律法不是为义人所设立的，基督才是。律法不过是一个引路人的角色，尤其在一个人是罪人的状态下，律法的这种作用就更被凸显出来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律法唯一的功用，律法的功用除了显明人的罪之外啊，还有可以指导人的良知，限制人犯罪，而且律法对于基督徒也有指导基督徒圣洁生活的作用。所以后面保罗就列举了一系列的犯罪行为，这个一系列的犯罪行为其实是照着一个实际的次序，他就用这一系列的犯罪的行为就指明，凡是行这些事的人都是违背了律法，他们都需要基督的拯救。那第三个层面呢，我们需要特别的留意，就是保罗说，我之所以如此来看的律法，乃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给我荣耀的福音。也就是保罗，其实保罗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他对律法的这种看法，不是凭着过去多年他作为律法师对于律法的研究得出来的，而是照着他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荣耀的福音而得出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称荣耀的福音，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一方面他强调了福音的来源是神所给的，另一方面在保罗眼中，上帝所给他的福音是荣耀的。因为世人可能会轻视啊，以色列人也不会觉得十字架是多么的荣耀，人们都觉得福音是卑微的，是失败的，因为毕竟主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死了，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们并没有看到福音当中的荣耀。但是对于属灵的人却能看到，这福音的荣耀正是这个世界所缺少的，也因此这个世界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因为律法的无能正是福音的能力，而律法所缺少的正是福音所拥有的，律法所达不到那个目标正是福音所能做到的，这就是福音的荣耀所在。所以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曾经说过，福音的荣光远超过律法的荣光。所以如果没有福音的话，单纯的去研究律法，去遵行律法，并不能产生出对神对人的爱来。所以如果有谁想试图遵行律法，他一定会失败。第三个层面，或者说保罗论到福音的荣耀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因为在今天我们对于旧约律法的认识和解读要照着新约福音的真理作为参照，就要以使徒从上帝所领受的真理作为基础来解读旧约。甚至我们可以说，荣耀之福音 就是衡量一个教训是否纯正的标尺。凡是偏离或者损害了福音真理的，都是需要警惕和谨慎的。比如说我们平时所说的律法主义，因为律法并不提供给人遵行的能力，所以一个人如果试图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遵行律法的时候，不是靠着基督的爱，靠着圣灵的帮助，那么他对于律法的遵行就是想要立自己的意而不服神的意了。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保罗在透过给提摩太告诉他说反对那些错谬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在教会里面作为上帝话语指示的工人基本的侍奉动机和目标是什么。那我们首先要说明，就是保罗其实并不是反对对于律法的研究，也不是反对在教会内对于信仰有探讨有讨论，反而呢保罗其实是很鼓励对于真道的渴慕学习和践行的。只是呢保罗在这里面要说，查考研究讨论上帝的话语有基本的规范，这个基本的规范就是在目标上要是为了爱的目标，在动机上应该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这点呢保罗是首先从对比那个错误的动机开始的。所以在前面保罗提到说有些人传异教，有些人传荒谬无凭的话语，有些人研究无穷的家谱，那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些人想要做教法师。也就是说，那些人之所以研究那些无穷的家谱，讲虚浮的话，他们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也不是出于对于教会的益处，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和成就。所以保罗说，他们想要做教法师，他们羡慕那个教法师在众人当中的那种荣耀、那种地位。所以这些人也研究律法，也研究神学，也热衷于写文章、发表评论各处与人辩论、参加各种会议，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为了自己更有名望、更有名气、更有影响力。所以在保罗看来，这些人所服侍的不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们服侍的是自己的肚腹，而且他们出于一个错误的动机想在教会当中去做真理的教导，那么他们的内容所讲的一定都是虚浮的话。但所谓的虚浮的话，并不是说他们讲的就毫无道理，而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指出来说，他们所讲的很多都是他们自己所不明白的，就对于他们来说，其实那些话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不明白。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没有人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所以对于在教会当中承担上帝话语指示的工人来讲，这里面体现了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我们不能讲自己都不明白的话不能因为你是一个传道人，因此呢对于弟兄姊妹所问的任何问题，你都说我必须都得答上来，否则不就显得我不那么称职吗？所以即使我不懂，我强解也得解释。如果这么做的话，就跟这里面保罗所讲的只想做教法师讲的自己都不明白一样了。借此保罗就引出在教会里面侍奉神的工人在宣讲真理的时候那个正确的动机是什么。正确的动机就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我告诉你，我所嘱咐你，我所吩咐你的这些话我告诉你不可以让他们传异教不可以听从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家谱目标不是一个禁止性的。对于保罗二而言，他对于提摩太的要求不是告诉提摩太说你去禁止了这些事儿，好了，你的任务完成了。不，保罗的目标是为了要建造起真实的信心。所以在教会里面对于任何议题的研究跟讨论，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爱，而不是让人沉浸在一个学术成就、辩论或者空谈的虚荣当中，那不是福音的目的。所以那也不是基督的工人所要做的事情。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福音的目的是生命能够有根本性的改变，并且能够在生活当中以真实的生活活出见证，以此来表达对神对人的爱。所以任何不是出于被基督的爱所感动， 不是为了爱上帝和爱灵魂的目的的话，任何那些讨论研究一定会落入那些虚浮的空谈里面。所以在保罗看来，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除了增添争论之外，还会拆毁爱心。如果偏离对上帝的爱，那么对于律法的研究一定会成为人卖弄自己智力想象和渊博的活动。随之保罗就从三个更为详细的层面来论到这样的爱应该是从哪儿来呢？我们如果说保罗说的这个爱是一种在基督的生活当中可以看见的对人对神的生命见证的话，那么后面保罗所说的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就指向了一个内在里面什么样的心灵才能生发出这样的爱来。首先我们来看清洁的心，那清洁的心就是指一个基督徒内心里面对于上帝的纯净单一啊，没有什么掺杂。我们应用到今天具体的处境当中，对真理的查考、对经文的讨论宣讲必须是出于清洁的内心，否则的话真理就会成为人们用来达到自己内心私欲的工具了啊！这对于在教会当中承担真理教导侍奉的工人来讲啊，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不管是主日的讲台、祷告会还是小组查经，所有对于真理的传讲都必须从清洁的心灵发出来，不能掺杂自己的私心，不能掺杂的骄傲、炫耀、攻击、取笑、愤恨。比如说我们不能借着查经和宣讲真理的时候把对某个弟兄姊妹的不饶恕和仇恨表达出来，因为你这么做就不是来见证基督，而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是为了辨明真理，而是为了炫耀自我，不但起不到建造的作用，而且还会拆毁弟兄姊妹的生命。第二个层面是保罗特别提到无愧的良心，当然吕振中版本里面意味叫纯善的良心，思考本就把它翻译成光明磊落的良心。那我们知道良心是上帝刻在人心里的律法，是对人善恶是非的一个自我审查和预警机制。可我们也知道良心有时候不那么可靠，因为罪对于每一个人良心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良心可能会被扭曲、被蒙蔽、被玷污，也可能会变得刚硬，就没了反应能力，也鉴别不了是非对错了。所以人的良心是需要被圣灵更新和鉴察的。所以这里面当保罗说无愧的良心的时候，应该首先指向的是这是指被圣灵重生之后的基督徒生命当中那个被更新的良知。被更新的良知呢有两个层面的特征，第一，良知所告诉你的事情不能与任何圣经清楚的教导相抵触和矛盾，不能你觉得平安了然后实际上却跟圣经的教导是相违背的。第二，这里面所说的无愧的良心也不单单是指说一种内在的你自己感觉平安的感受，而是敢于将自己在良心内面，就是在内在良心的评判下所做的抉择和看法能够放在光中。第三个层面保罗提到无伪的信心，他主要强调了信心的真实。其实真信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知行合一。很多时候其实人外面所表达的不是从里面真实的信心所发出来的，而是伪装过的、诡诈的。但是主耶稣说过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一个伪装的信心必定可以从他所讲的和所行上显出在真道上的偏离，这就是假教师的特点。所以真正的信仰的特点是内外一致、守节心清，也就是纯正的道理和圣洁的生活一定是统一的。所以对于上帝的教会当中设立的承担话语知识的工人来讲，抵挡虚假错谬、宣讲真道和以身作则是不能够分割的。所以总体来讲，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借着告诉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当中如何处理错谬，指出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工人 应该如何在真道宣讲的层面上来行使牧养的职分。第一，就是必须抵挡错谬；第二，就是话语执事的目的是为了建造爱人爱神爱神爱人的生命，也就是说必须把荣耀的福音，把主耶稣基督放在中心。第三，话语执事的内在动机必须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第四，要照着神荣耀之福音来殷勤的研究真道，不可以不懂装懂，你所讲的必须是自己所明白的。这就是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真教师侍奉的基本规范和特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纯正话语的规模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啊，在圣经当中存留至今，展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前。而且你也差派圣灵啊，借着你的工人，借着你所设立的仆人，将你的真道解开，来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愿我们在你的教会当中照着你所设立的规范来彼此服侍，也照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在众人面前显出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愿主你在教会当中多多兴起你的工人，使你的真道被宣讲，使真理在我们中间被尊崇，也因此你的教会在见证啊，在事工等各个方面都满有主你的同在和祝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